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许诺，欢迎许诺。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诺。
副主席黄谦，欢迎黄谦。
大家好，我是黄谦。
我非常高兴请到两位，一是我们华大 UWCSSA 的领导啊，然后呢，因为我们一直是跟那个 CSSA 有良好的合作，然后呢，华盛顿大学也是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大学，所以这么一个中国学生组织呢，也是对我们西雅图的华人社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那你们能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小袁台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诺，我是来自华盛顿大学，我目前的专业是Finance 和 Information System， 也就是金融和信息系统管理这两个专业。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受到小袁台长的邀请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来介绍一下我们CSSA 这个社团。
大家好，我是黄谦，我目前是大三，然后还没有专业，但是这个不是非常重要。然后今天很开心，就是小袁台长能够请我们来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UWCCCA 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然后他平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然后他主要会给留学生，特别是华大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福利等等。
太好了。其实呢，我是更希望就是你们能够来得更早一点，然后呢，比如说新生刚刚到学校但是还没开学的时候来的话，就是你们可以事无巨细地告诉他们怎么在华盛顿大学生存啊。其实虽然现在晚了那么一两个月，但是有一些诀窍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找到组织啊，找到 CSSA， 对吧？
是这样。CSSA 是我们华大就是最大的华人社团之一，然后也是我们学校历史又非常悠久的一个社团。我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4年，我相信是，就是也是海外中国社团的第一代先驱吧，就是可能是美国这边最早的几个建立起华人社团的学校之一，所以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CSSA 每年会举办的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已经过去了的这个新生见面会，这个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然后呢，未来也就是冬季，我们会举办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首先第一个是就是大家期待的春晚，春晚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活动，已经发展了有可能很多年了，七八年了这样子。这春晚主要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在海外的留学生同胞们，的大家能够在过年的时候找到一点就是家乡的感觉。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华大好声音，要不让黄谦讲讲我们的这个好声音的这个活动。
OK， 华大好声音就是我们每年会跟台湾留学生会一起举办的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它就也像是其他的好声音活动一样，我们会经过海选，然后复赛、决赛，然后最后选出一个冠军、亚军和季军。然后每年我们也是都会请到非常非常专业的导师来给大家组战队，然后去指导每一位学员去找到他们自己唱歌的风格，等等。
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 CSSA 最近几年最新开始举办了一些职业发展方面的活动，也就是帮助我们一些主要是接近毕业的留学生寻找一些未来在职业道路方面的帮助。 就是也是总体来说，就是希望更好的为留学生进行就各方面的优质服务吧，这样。
嗯，太棒了，就是学生帮助学生啊，但是你们是组织起来，就是有CSSA 现在有多少 office 啊？现在
我们目前在职 office 大概是八十五人左右。
哇，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嗯，那就是说，而且这个就是主席、副主席都是每年选举选出来的，是吗？
对，我们是每年的 spring， 就是我们每年的春季的最后几个星期会进行每一年的换届选举，然后我们这个换届的过程也是经过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根据一个非常严密的章程，就是我们会提前选举前的一周，大家会去交自己的工作计划总结，然后也会去上交当天就是演讲时候需要用的 PPT， 然后等到选举的当天，就是每个 candidate 都会有5分钟的时间做自己工作总结，还有对未来如果当上了这个职务之后会给 CSSA 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或者说注入一些新的血液，然后接下来就是社员提问台上 candidate 的一个环节，然后最后每一个不管是新届的主席、副主席，还是每个部门的部长，都是通过每一位正式成员投票最后选出来的。对，
你们觉得自己为什么会当选呢？
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经验很重要吧。因为我也是从大一就开始就加入了这个社团，所以也是在这社团摸爬滚打有2年半的时间了，就是截止到就是当上这个主席职位，然后大大小小活动基本上都参与过，所以对在活动这方面会比较有经验，然后可能跟同学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处的也还不错，然后所以我觉得至少这是最基础的条件吧。
对，我补充主席的就是我觉得除了就办活动的经验，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对这个社团的一个热爱吧。
嗯嗯，
因为就是其实说办活动或者说去做主席、副主席或者说做部长，其实会占用很多很多的时间，而且就是在学习之外更很多很多时间都需要投入到社团里，就是我觉得如果对 CCC 这个大家庭没有那么多热爱，或者说不愿意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参加到每一次活动准备过程中的话，我觉得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能够胜任这些职位的。对，
看来副主席的热爱程度要比我更深，我都没有说到这一点。
没有，因为我当时是我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并对学校的任何社团都没有什么了解，因为我不是经常会玩微博或者说刷微信的一种类型吧。然后我是进到学校了之后，我第一次认识到 CSSA 也是我自己参加了他们的好声音，然后当时还很幸运走到了复赛，虽然最后被淘汰了，但是就是让我对这个组织就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并且就是觉得既然有学生组织可以办一个这么大型的活动，然后就是感觉像自己在就是中国好声音那样的综艺里面一样的感觉，就是对这个社团充满了期待，然后很想加入这个社团，就是看一下大家是怎么样去准备每次的活动。然后接着就是我参加完好声音之后马上就是春晚，然后我记得那一年春晚的小品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最后说是CCC 的 officer 们自己编排然后上去表演的一个小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天哪，这是一个多么有爱的大家庭，就是大家都特别有才，然后我就很想要加入这样的大家庭，然后去为他做一些事情，然后同时也找到自己就是一些发光点吧。
对，我对黄谦的话也是深有感触，就是我当时最想加入这个社团的一瞬间，就是我参加第一年作为大一新生参加参加 CSSA 举办的春晚的时候，就是当我看到那个 CSSA officer 们就精心准备的亲情视频，就是他们会 就是提前去找一些身边的朋友，然后呢问他们就是远在就是中国的亲人们要一些祝福视频，然后把这个祝福视频剪辑起来。然后当时我就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团就这个想法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让人非常跟现场就是非常感动。然后我又就觉得能够想出这个点子的这个社团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集体，所以我当时也是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要加入这个社团。
嗯，那黄倩你加入之后参加了后面的小品吗？
对，去年的小品是我演的是那个，我们去年的主题叫做《非诚勿扰》，然后其实我们演的是一个女生，她到了一个要就28、29了，然后就博士生也读了这么多年，然后就家里催婚也很严重，然后她去就找了一个媒婆中介，然后中介约着他一起，然后在那个饭局上他就见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就是男生吧，然后我在里面演的是那个去相亲的女嘉宾。对，就是那个过程还挺有趣的，就是从最开始非诚勿扰给出的一个题目，然后我们去发散思维想怎么样去写一个围绕他的一个小品。就本来我们第一版稿子写的是像非诚勿扰那个综艺节目一样，就是有女嘉宾男嘉宾然后有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但是我们后面发现就是人太多了，然后就是那么多人站在台上没有办法把戏剧冲突还有那个笑点集中在一起，所以我们最后就把它改成了就是相亲的一个形式来作为那个小品的主题。就是当时效果也挺好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当时预想的每一个笑点每一个包袱大家都反响很热烈，就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的，所以当时在台上上台之前还是很紧张很紧张，因为第一次演小品然后还是要搞笑的类型嘛，就很怕大家不笑。但是上去了之后收到大家的反馈之后，就感觉就是前面这一个多月经常大家一起约着排练，然后就是不停的写稿改稿子，这个精力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是都值了。对，那一刻就觉得都值了。
是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吗？
是来自啊，你说相亲吗？
嗯，
没有，但是就经常会看，因为我很喜欢看《非诚勿扰》那个综艺节目嘛，就是挺喜欢看别人相亲的，然后就会也会从平时看到的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点子去把它放到我们的小品里面。对
啊，你们就不觉得自己当选是因为长得好看吗？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一般不会说出来。对，
嗯，很棒，就是一个长得帅一个长得美啊，然后当然人缘也好对吧，就是人品也好，所以就当选了。然后然后当选之后有没有什么就是就想当初竞选的时候比如说想做什么，然后有一番就是远大的比如说志向或者说计划，然后当选之后是不是就想把它实现出来？
嗯，这样说其实就是华大学就是中国学联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组织吧，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它历史已经那么悠久，就是很多地方已经做的就是足够好了。然后我们想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上任可能会就是只能说给这个社团就是注入更加新鲜的血液吧，就是以我们一些更多新的想法，比如说带来更多新鲜的活动来就是帮助这个社团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这次新加入的一个万圣节的活动，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能够就因为可能原来国内啊在就大家在国内就这方面的对于美国这些传统节日的气氛啊不会特别就是不会没有那么浓重，然后这次来到这边可能大家想体验一下就更加美国式的节日这样。还有比如说另外一个我们在春季目前准备做的一个跳蚤市场，就是我们也会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活动会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去更快的就处理掉自己的一些闲余的物就是一些闲置的物品啊，刚好就是在春季这么一个时候就是说 大家一些大四的学长学姐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会说家里会有很多一些就需要闲置的物品等待出售，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想法，然后来就决定可能到时候要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所以说这些新鲜的想法就是我们能够给这个社团带。
那跳蚤市场做了没有这活动？
现在还在我们的
还在筹备当中。
对，还在筹备当中。
嗯，挺有意思的。我还是对你们就是个人就是这个经历啊很感兴趣，就是比如说小时候是不是黄倩小时候就是比较爱文艺是吗？
算是班里面最活跃的那几个人，就基本上每年学校艺术节啊或者什么基本上都是反正我肯定会参加。
是不是从小学开始就是啊？
对，从小学开始每就是小学就跳舞嘛，就班里大家都会出跳舞。
那你爸妈是搞文艺的吗？
不是，我妈妈她大学学的是一种化学，然后她学的是稀土什么什么分析，就她是在化学实验室一做实验的。然后我爸也是属于数学成绩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可能他们就觉得自己太偏离了吧，他们就从小就比较有意培养我比较偏文艺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什么的。
那读大学之前有没有参加过特别大的比赛，比如说省级的国家级的这种有吗？
这个倒没有。
省级的有吗？
没有。
市里的有吗？
市里的没有，最大的就是
学校的。
之前国内高中时候参加校园十大歌手，
得了第几名？
就是前十都没有我，对，重在参与。
那看来华大好声音更容易一点是吗？
也不是，当时复赛进就是初赛80个人嘛，然后进复赛有可以进30还是进28个人，我不太记不太清了，反正我就进了复赛，但是最后复赛进决赛只有8个名额，就可能有点困难了，所以就没有进去。对，
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跟你就是小时候的经历也有关系啊，就是到了大学之后也比较热爱这些就是文艺的活动。
对，然后也会想就是从小也是班干部嘛，然后也会想参就是在之前在高中也会我们组织了一个叫旅行社，然后就组织大家去就周末时间去周边一些比较近的一些景点去远足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可能从小就对于组织活动啊，然后组织就带大家玩比较感兴趣，然后正好 CCC 基本上也都是就是不同的形式去就是照顾到我们留学生的生活，然后带大家玩，就是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对，
挺好的，就是说本来是听起来挺高大上的，然后现在是落到实处了，带大家玩玩得开心，学得也好。那许诺呢，你小时候也文艺吗？
我可能说就是文艺的反义词吧。就是我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长。对，然后可能爱好兴趣爱好也不是那种特别浓重，就是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安静的人，
爱读书是吧？
对，爱读书可能这方面还是比较就是是算一个优点吧。然后就是因为这些没有什么文艺方面的东西嘛，然后所以我在就每次参加学校这种当学校要举办这种艺术节啊或者什么这种文艺活动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那种能在台上表演的人，我觉得就是我也挺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但是就很可惜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机会。然后
但是总的来说你做事还比较靠谱，大家比较信任你是吗？
就是说我可以说是我不会说是靠谱，但是我会觉得我就会比较冷静吧，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冷静，然后也会比较有主见吧，这可能是我的几点优势。靠谱还不敢这么说。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许诺，还有副主席黄倩。那刚刚呢，我们其实对华大的学生会也有了不少的了解，然后对两位学生会的领导也有了不少的了解啊。刚刚黄倩说的是带大家玩啊，就是学生会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其实我还是挺好奇，就是怎么样带大家玩，其实玩转包括比如说怎么选课啊，就是当然许诺你是四年级，可能更有一些发言权啊，就是然后特别选专业对吧，当然GPA 重不重要，参加社团重不重要，这些都可以跟特别是新生朋友可以科普一下。
我先来说一下吧，就是我现在是大三嘛，但是还没有专业，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前面几年我自己选课或者说选专业的一些走的弯路，然后导致我现在就大三了，然后我学分已经大四，就还差20就可以毕业的情况下，但是我还没有专业，就是给学弟学妹的一些就是经验总结吧，就是进学校之后可以多去做一下 research， 然后多去了解一些不同的专业，然后一定要多去跟你的 general advisor 聊一聊你想做什么，然后他会给你很多很多不同的建议你可能有很多你甚至都没听说过的专业，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你兴趣所在或者说你想学的那个专业， 像我当时一进来，我就是一门心思想申请应用数学，然后我就所有其他的专业我看都不看，然后我上的所有课，所有相关的一些 prerequisite 全都是应用数学的相关的课。然后等我上到大二的时候，当我去申请这个专业的时候，我被这个专业拒了一次之后，我发现天哪，我该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做我大一一入学就应该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去 research 不同的专业，并且就是也不能说广撒网吧，但就是一定要多想几条路，不要一门心思只钻牛角尖，就只认定一个专业去上，就是这样风险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错失很多你可能更感兴趣或者说更适合你的专业。对，
好。然后我觉得我的例子可能就是跟黄健不太一样，我可能相比起来是就是比较幸运的那个人，就是我大一进来的时候也是就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这个大学到底该学个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我就也是听大家都是在家讲啊，说学校的商学院挺好的，然后呢听得越来越多这样的话，然后之后就觉得那好吧，我也去学一个商德，就跟大家一起就这样子，然后就商，然后我就开始稍微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商学院就是一些申请，然后听说比较难，然后我就也是觉得自己也可能就是到时候不知道能不能上，也没有把握，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做的就是一个跟黄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提前准备好了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是其他的 backup， 就是说商学院要是进不了，我可能就会去我们的经济，学我们的经济专业，或者说学我们的统计专业，这已经想好了两个 backup， 然后进行了一些，同时也上了一些这两个备选专业的一些课，所以就是如果到时候我商学院没有进去的话，我这两个学这个、我也可以无缝衔接继续申请这其他两个专业。然后但幸运的就是我第一次申请商学院的时候就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可能第一个学期我们不要去就是去太过就像钻牛角尖这样，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利用好大一这个时间去尽可能多的上一些不同专业的 intro level 的课，然后呢去探索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或者说不要因为自己想象中这个专业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就认定了某一件事，这样子就可能会对自己就是更多方面的选择进行限制。然后关于 GPA 这方面，我觉得大一不用太过在意 GPA 吧，我觉得因为课总的来说大一上的课都不会很难，只要你认真学的话 GPA 不会太低。然后 GPA 在申请方面肯定是有占一部分的考量因素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还好吧，也不用太过在意它，但是还是要认真学习，这个毕竟大家来这边的一个目的。
那你不在意 GPA 也能很高，就是我觉得有没有点诀窍，比如说我听说有的人就是为了 GPA 就是选一些容易一点的课，可能就是
水课是吧，
水课
我们都这样说。
那有没有学好的诀窍或者什么？当然学好不是第一位，不是唯一的，对吧？但是也比较重要。
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特别是大一新生，对于大学的一个就是学术的一个就是一个进度，然后还有它的难度，还有它的强度，可能在都没有特别了解清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建议不要选，就一个学期不要选太多太多很难的课。像我就是很不好的例子，我第一个学期我选了19分的课，然后5节课都是主课，就都是我专业里要求上的课，然后导致最后就是在我上到第7周的时候，我发现天哪，19分学分实在太多了，而且他的课要求就是课后付出的时间都很多， 导致我没有办法很合理的把每就是每一门课要求的时间都合理的去，比如说把作业就花，比如说这个作业它需要花2个小时，但我时间不够，我只能花1个小时草草就把它结束，就导致我最后不得不放弃一门课，然后能让我其他的课的 GPA 就是保持在我有应该有的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一些刚入学的新生，就跟大家说，你有4年的时间，你要先就第二个学期先把你自己的步子迈稳了，就你先适应了大学的一个学业的强度和难度了之后，你再去放手选一些特别特别难，或者说一个学期选很多很多学分的课，就是不要心急，大家慢慢来。
看来都是有经验的啊。还有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同学可能一方面学习当然是都是学霸啊，就是都是有办法就是搞好学习的，另一方面可能业余生活啊就是怎么调节啊，然后可能不管是交朋友啊或者说进社团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自己的一些观念，关键是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就不喜欢社团，我就搞好自己学习好了，或者但是你们因为毕竟在学生会一直在做，然后呢有没有什么想法能够支撑你能够一直做下去，你觉得这对你是有用的吗或者什么。
我可以来说一下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加入一个社团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吧，毕竟我们现在在大学生活并不像就原来在国内上初中上高中这样子，就是有个班级，然后呢这些人会一直陪伴你成长，陪伴你3年一直到毕业。大学就是你一个这个学期，而且况且我们是这种 quarter 制的，就是一个学期只有10周、11周的时间，你可能刚认识一个同学，然后呢下个学期你们就不再一节课了，然后呢就又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说我觉得加入社团最大的帮助就是说能够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就是就可以长期的和他们相处，这样培养感情。就是我刚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我的交际圈就只有我的室友和还有和我同一个高中一起过去的一些朋友，然后平时周末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然后呢就这样比较封闭吧，就整个朋友圈。然后呢就后来就会想着是就想加入一些社团，然后我就来到了我们的CSSA，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人，然后可以说我大学的整个目前的整个朋友圈都是建立在这个社团上的吧，就是认识社团这里这些朋友还有这些朋友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想要交到就是朋友的人啊，加入社团真的是很有必要。还有一些另外一些朋友，可能有些同学觉得说就是不喜欢社团这种生活，觉得会给自己就增加一些压力。我的建议是可以加入一些兴趣类社团，如果你有这些其他方面兴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摄影啊，或者说一些我甚至我知道有个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车，有些关于车方面知识的社团，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然后咱们学校是有一个
生命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根据自己兴趣去找社团吧，像我们这像 CISA 这种就是很综合的社团，可能就是说就是进来就是大家觉得交朋友啊，或者说能够为整广大留学生做一些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来吧。
那王健呢？你
我是觉得就是大学嘛，就是我觉得大学非常珍贵的一点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还有很多机会去比如说参加社团啊，或者说去校内打工啊，就是这些机会是你之前初中高中可能甚至你研究生的时候都不太会有机会去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社团就是大学生活里面挺重要的一环吧，就是你除了学习之外 你参加一个社团，不管是像刚主席说的兴趣类的社团，还是说像我们 CISA 这种比较综合类以办活动为主的社团，就是不仅能让你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你就是可以就是学习到除了课本之外的很多很多的知识。比如说通过办活动，办春晚这么大型的活动，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活动最开始到最后结束，参与到整个过程中，你可以学习到比如说你宣传的你的推送要怎么写，然后你比如说你舞台你后台你要怎么样去对接演员，或者说你中控你要去怎么样去做灯光做音效，就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很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就是我觉得是你在课本里面学不到的，但是我觉得恰恰是社团里这些经验是能够帮助你，就是为你以后去职场里面去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准备。不管是你比如说人际交往方面，就你跟你社员之间的交往，其实也就像你之后出了社会之后你跟你同事之间的一个小的模型的交往模型一样，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办活动啊，然后你去训练自己的耐心，你的耐力，然后你的责任心，你注意细节的一些能力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对于你以后出社会之后去找工作，甚至说去做一份工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华盛顿大学 CSSA， 也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许诺，副主席黄谦。真的就是不仅是学霸，而且又是社团的领袖，真的很不简单。其实我很想知道，你们就是当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啊，有没有什么喜怒哀乐？其实是高兴的是，比如说令自己比较自豪的事情，或者特别我回想起来比较高兴的事情，还有就是也有给自己带来可能不愉快或者不便的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开心和难过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吧，在这个社团生活中。但是我觉得怎么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就是那种办完活动啊，就是前期准备很长时间，然后最后办完活动非常成功的那种喜悦感吧。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前年办的春晚，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导演组底下的一个小组长，负责就是我们一个配音视频的剪辑环节。配音视频一直是我们华大春晚的一个传统节目，就是我们会 officer 自己制作一些非常搞笑的视频，然后进行剪辑然后再由我们内部成员进行配音。然后其实这些往期的视频都可以在 YouTube 和优酷上面搜索到，大家可以去自行查看。 然后当时我们配音组就只有三四个人，然后整体的任务是非常重的，但是我们当时要做一个10分钟左右视频，但是这个十分钟视频是由很多个别的完整的视频里面我们要一个一个截取下来然后剪辑出来的，所以说就任务非常重。然后当时大家也都有学业，然后我要顾及考试，然后我们当时是做了出了第一版视频，时长大概是9到10分钟，然后在我们内部播放的时候就大家整体反应来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就是直接用这个视频直接在春晚上播出这个视频，然后另外一个选择是对这个视频进行很大的改动，甚至是就是完全推翻重新做。然后我们也想了很久，但是为了就是说保持我们春晚这个活动的一贯的质量，我们选择把这个视频就是完完整整从头开始重新制作一遍，从零开始，所有的素材我们都要重新找，然后最后的成品做出来甚至比原来的那个版本时间还要长，一直有就是大概有12分钟。然后这期间我们的小组成员都非常辛苦，然后当时我们的主席我们的副主席也是直接就是来跟我们一起，就是我们一群人关在一个小的那个 apartment lounge 里面，就是我们一起想了一整天吧，可以说从中午一直想到晚上可能10点11点这样子，然后也就完全，然后也加上录音，然后一直接把这个视频就全赶了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就很多人齐心协力一起做好一件事情，然后就为了这个社团，这样的经历给我来说是最难忘。
那你有没有配？你还记得你当时配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我当时有配两个角色，一个是，我记得好像是《还珠格格》里面的
尔康，
好像是吧，好像是尔康，
还是五阿哥？
好像是尔康。然后就是一个配那个，当时配那个视频是劝我们另外一个同学不要打游戏还是什么东西，我记得，就是这些。我们经过我们配音之后，我们这些素材都会非常贴近我们就平时的校园生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视频一直都很成功，就一直每次播出的时候，在春晚现场播出的时候，就是底下都是一欢笑声，因为大家都对这些题材感到特别贴切，就是贴切他们的生活，贴切大家生活，比如说哪个教授课好，哪个教授课不好，大家一看那个就懂了，就会有笑点。
嗯
嗯，
王谦，那你啊。你的酸甜苦辣，
酸甜苦辣其实就是酸甜苦辣来说，我觉得还是甜的时候比较多一点，但是就是也像是刚主席说的，一般最苦的时间就是每年就是办大活动，因为我去年是去办的好声音嘛，然后好声音它也就是很大的一个活动，它跟春晚不一样的一点是，春晚它只有就是一场晚会它就结束了，但是好声音它是一个战线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活动，它从初赛到最后决赛中间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间，然后这一个半月基本上每周周末我都是待在那个剧场里，然后去从早上8点半一直待到晚上7、8点收尾，从早上去现场 set up 那些场景，然后中间去就是不停的沟通一些选手，然后跟导师，然后去跟导师沟通，然后现场的一些比赛，然后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要留下来 clean up 等等等等，就是其实那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而且就是需要就是每时每刻都需要100%的精力，然后细心，要不就是任何一点点的粗心或者说闪神，然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差错，就会把我们前面可能2、3个月的准备全部都付之东流吧。但是其实只要那1个多月的最后打仗的阶段结束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回想起那段日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欣慰开心的，特别是就是那一帮跟你一起办活动的人就像你的战友一样，大家就也培养出了很深的默契，然后也培养出了很浓厚的感情，就可能之前只是知道我们在同一个社团里，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次机会一起办这个活动，就我们不会成为好朋友，然后也不会大家像朝夕相处一样，然后就是那种革命友谊，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对，就是我的甜，就是苦苦苦尽甘来的那个甜。
嗯，太棒了，这是非常美好的那个学生生活啊。嗯，我还想知道一下，你们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就是说，哦，我知道每个人的人生理想可能随着年龄的不同可能会变化。比如说，你8岁的时候，你爸爸妈妈问你，你长大了干嘛呀？可能你当时说的跟现在想做的可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理想跟现在做的事情会不会就是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在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
嗯，怎么说呢，现在随着就是越来越大吧，就可能当时小时候那些理想可能渐渐的就变得越来越远了吧。就我最开始最小的时候就跟大家所有小孩一样，就说问你长大想当什么，就长大想当一个科学家。但是然后后来在我初中的时候吧，我其实有过一个还挺现在想还挺伟大的理想，我想做一个就是那种环保主义者，就是一个推，就是因为当时我就真的就是很真心的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环境问题就非常严重，然后我就是真的是想做出一些改变的事情。但是后来到慢慢就到现在啊，然后可能就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可能觉得还是自己生活要更重要一点吧。可能自己比如说想赚钱啊，或者说过上一个更好的就是更高质量的生活，也是现在目前就是觉得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就是我现在学什么或者以后研究生在读什么，可能都是为了一个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就为了自己和为了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然后呢实现一个，就假如哪一天我要真的能实现财富自由的话，就那种就是定义的财富自由的话，我可能再会回过头来去完成我当时小时候的梦想吧。小时候就做一个就环保主义者，当我真的有那么多钱了的时候，可能我反而会去觉得就是去完成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小时候的承诺一定要实现吗？
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现在想想小时候我还真挺佩服那个时候吧。我觉得能有那样的想法，就是而且那时候是很认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以后可能就说不会想去做别的，会去就是真去学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有机会能够完成自己小时候的理想，就还
是不是看了超人电影然后想要拯救地球。
更像一个科学版的超人嘛，就是想做一些事情。
那王谦呢？
我觉得就是参加 CCC 它一些方面帮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另一方面就是让我找到了我以后比较想从事一些行业。
你想当导演吗？
不是，我小时候其实我小学到我初中之前我的梦想都是做主持人，然后像我小时候也会在一些联欢晚会上主持啊什么的，但后面高中了之后其实学业就很繁忙，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大学要去读主持人或者传媒，就是主持人或演员之类的专业，就我也没有时间去上那样相关的课。但是像去年的那个北美的新生会是我跟主席当时是做的主持人，也是相当于给了我一个实现自己小时候梦想的机会吧，就是 CCC 的活动。然后为什么我说就是参加 CCC 让我找到之后我想做什么，就之前在我进大学之前其实我对于以后我想做什么没有，就是没有任何概念，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然后像我之前说我一门心思想学应用数学，其实也是我的老师跟我说，哎呀你数学挺好的，应用数学之后很好升研究生啊，然后很好找工作，然后我就有那个想法，就想着哎我不知道我做什么，那我就听大人的话吧，然后就想去做那样去学那样的专业。但是在慢慢就随着课上的越来越多，我发现可能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然后随着我参加 CCC 活动，然后发现我以后 更想去做，比如说跟人力资源呐、啊，或者说活动策划相关的一些工作，因为我在每一次的活动策划或者说跟大家社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很快乐，并且我感觉到自己就是比较擅长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并且我愿意，就是我在想，如果我以后我这一辈子就学数学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一生还挺悲惨的。但是我想了一想，我这一辈子我可以去办不同的活动，然后去跟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 CISA 帮助我找到了我以后去想做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方向吧。对，
太好了。我想你要当主持人还是有很多机会啊。
普通话不太好。
很好，形象很好。那我们节目马上就是要接近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可以说是我的学弟学妹啊，因为我也是华盛顿大学毕业的，也是 CSSA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对吧？
对，
的主席许诺跟副主席黄谦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两位是不是跟我们听众，特别是华大的同学，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CSSA 为什么加入，然后怎样加入，然后再给你们下一个活动做个小小的宣传，比如说春晚啊，华大好声音。
好，那我来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每年会有两次招新，一个是秋季，就这个学期已经结束了的一个招新，然后下一次招新是在我们的春季学期，就是下下个学期一开学，我们就会在公众号上发我们的一个招新推送，然后到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就想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可以去点进那个链接里，然后去填写一个报名表。然后我们这个学期刚刚过去的是一个篮球赛的活动，接下来就是下下周我们会有一个美食类的活动，名字叫做家乡的诱惑，就是我们会在现场，我们会提供国内就是八大菜系的一些有名的菜，然后同学们可以买票进来，然后品尝中国传统美食每一个不同地方不同特色的一些菜肴。然后同时我们的活动还会有一个特别环节，就是大胃王的环节，大家可以报名，然后上去就比谁吃的多，比谁吃的快，然后最后胜出的冠军会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吃货都很爱的一个大奖品。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学期会举办的两个活动。然后下个学期的两个活动，我们刚刚也一直在说的，就是春晚和好声音。然后到春晚的那个活动招募是应该是从下下周开始，所以不管大家是有才艺想要展示给大家，还是说大家有主持的天赋想要在春晚上做像央视春晚那样就非常非常高大上的一个主持人，都很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我们的一个选拔活动，选拔和主持人选拔。对
啊，主席要讲一下怎么加入 CSCA 吗？
啊，我觉得刚才黄谦说这些就已经非常详细了，因为可能我觉得他在活动这方面对于整个我就所有的活动啊就跟的就比我要细很多，这也是我一直要想感谢他的。对于这个社团，我觉得就是这些活动，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宗旨嘛，就是说更好的服务广大的华人留学生。当然这个也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办的一些活动，所有的活动出发点都是为了就是能够让丰富大家的一个课余生活。所以像春晚啊这种活动，其实我们收门票钱就是一个很少的很小一部分钱，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活动带给大家，想让大家就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年味，这是我们最想做的。然后还有像好声音这种东西，这些活动就是完全是想就是为了丰富大家的生活，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才艺的平台。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还会一直去办更多更好的活动奉献给大家。
好，谢谢许诺，也谢谢黄坚，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